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乍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大家好，我是张欣。
那么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3章1到18节。不知道昨天你听完审判巴比伦和他的邻国那些的神谕以后呢，有什么深刻的反思呢？上文的神谕呢，揭露了人类所有虚假的安全感。巴比伦在宴乐当中突然就倾倒了，以东在黑夜中焦虑地求问守望者，结果换来早晨将到黑夜也来的悬念。阿拉伯的繁荣在一年之内精准灭亡，在异象国的百姓呢，只见到军备水源，说什么也不肯仰望神，还用吃喝玩乐回应悔改的呼召。那么最后出场的两位官员呢，也让我们见到钉在坚固处的钉子终必压断坠落。下面呢，节奏相当的快的，紧接着第五个针对泰尔的神谕呢，我们可以先看第三节经文。为什么泰尔是列国的大码头呢？这个城市拥有哪些优越的地理位置呢？可能听众在查考经文不同的译本，哪里有泰尔呢？我们见到的是推罗。是的，无论是泰尔也好，推罗也好，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那么今天我们统一称呼为泰尔吧。我想请张欣先帮我们读第三节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三节经文。
好，第三节，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泰尔的进项，它做列国的大码头。
这个大码头有多厉害呢？它拥有哪些很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别的国家没有的呢？
它在这个犹大北部地中海沿岸，我还特地圣经后面不是有这地图吗？我看了一下，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是一个大海港，是古代最富强的一个国家之一，也是一个国际贸易和商业中心。据说是以色列没有完全灭绝的这个迦南后裔建立的。总之它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是其他的殖民地，但是后来变成了它拥有着许多的知名的殖民地，所以拥有着非常卓越的远洋航海的技术，因此它非常的富强和兴盛。
我们看地图，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地理位置怎么那么优越的？像刚才说的，它有两个主要的港口，一个位于岛屿的北侧，一个在南侧。这个设计呢，可以应对不同的风向，船队呢，几乎可以在任何天气底下呢，安全进入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他们都能够进行贸易的。船队航行地中海，远达至红海，建立起一个超级庞大的商业网络。泰尔的商船呢，也会被称为他师的船只，暗示它的航线可能远至当时认为是尽头的西班牙。那总的来说，像张欣刚才说的，权势繁荣啊，植根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好了，那如果没有了话，又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进一步剖析人性，当一座城市它被推升到一个不可一世的境地，你想他们会怎么看自己在列邦中的位置呢？
在列邦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国家呢，非常的自高自大，又骄傲。它既是海上的霸主，又是列国的宗主。经文有说，它赐冠冕给列国。第八节，它的商家是王子，它的买卖人也是世上的尊贵人，所以他们以财富和势力是凌驾于列邦之上的。他的这个位置呢，在列邦之中就是处于最尊贵的位置。
我要是他的话呢，我肯定觉得我是无人能敌的，近乎神话的一个自我认知的。我们国家要什么有什么，你有的我有，你缺的我也有。第八节，不如请仁恩你帮我们再读一遍刚才你也提及到的第八节经文。
泰尔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
哇，多厉害啊，赐冠冕的是王子，是尊贵人。原来他们不把自己看为列邦之一啊，而是列邦荣耀的来源。他认为各国的繁荣、财富甚至王权地位都得靠我们的商业网络、贸易供应。换言之，他自居为世界经济、政治荣耀的施恩者。现在是我施恩给你们这么多的国家。以赛亚的写作手法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得观察一下。他在为下文有关神审判骄傲之人的这个主题铺设一个震撼力十足的背景，让你先看到哇，这个国家这么的厉害。但是所谓物极必反呢，我们正式进到经文呢，一到四节，繁荣昌盛的光景怎么衬托衰退时的那种凄惨呢？
我们看经文当中就会感受到，我们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当把这前后的画面进行对比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也能让我们更加理解当时这个衰败的惨状哈。刚才讲了，已经有那么繁荣，像王子、像珍珠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一旦荒芜呢，没有了生意进行，那里的这个居民也是悲痛欲绝，甚至难以表达出自己的情绪，甚至这些邻国啊，邻居们也很惊奇，为他们感到非常的痛苦。就让我想到了比方说楼兰古国呀，当年也是非常的兴盛繁荣，但是后来呢就没有了哈，了无人烟。所以这种强的对比让我就看到了真正的使它成为了荒凉，这个过程当中拆毁了他们的这些骄傲买卖上的所建立的他们自己的冠冕。
嗯，真的是个从极盛到荒芜的强烈的反差，一个落差。以赛亚没有直接跟你说他们会从强盛到荒芜，在里头呢他用了很多的比喻，譬如拟人化等等的。你看那些载满货物航行地中海的巨船回航的时候，就见到一片的废墟，连房子连进去的路也都没有的。你看以前的港口，很多人的码头堆满了货物，现在一片死寂。刚才说第四节还用了拟人法，张欣请你帮我们读第四节经文好吗？
第四节这样说，西顿呐，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乐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
呼吁大海跟海中的宝藏来发声，这个曾经被誉为列国的大码头，好像一个多产的母亲，我养育了这么多的商人呢、水手，我又赐冠冕给列邦，可是在神的审判底下，就像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妇人，繁荣啊、子嗣啊、影响力一夜归零。这种不可一世的骄傲呢，瞬间就被神碾压到虚无的一片死寂，什么都没有了。你是泰尔的居民，你肯定是全民哀嚎的。可是当我们读到第五节呢，而为什么埃及人听到风声之后也跟着疼痛呢？张信也提到过的，泰尔的荒废对整个经济脉络带来什么影响呢？
其实埃及和泰尔它是经贸盟友的，两个国家是绑在一起的。埃及它出产粮食农作物，但是埃及呢不擅长海运，它卖不到更远的地方。那泰尔呢，他有船有港口，他有这些生意的网络，他就专门把埃及的这些粮食啊、农作物啊卖到世界各个地方。他也给埃及提供一些木材、造船技术，甚至军事上他也会帮埃及撑腰。那现在泰尔倒了，港口也废了，船也不走了，那他埃及的粮食就卖不出去了，那经济链呢就直接断了，所以他的安全靠山都没了，整个国家都会受到牵连了。所以埃及听见风声就极其疼痛。 那这个也告诉我们，就是当一个超级商业大城垮掉的时候呢，它会牵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和政局的动荡。
原来两国是绑在一起的，你撑着我，我撑着你啊。但是，一旦泰尔他们崩溃了，埃及也会受到牵连的。势利的埃及肯定不是出于“哎呀，我同情泰尔这么惨烈啊”。泰尔的荒废呢，不仅影响埃及，整个以泰尔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呢，都会崩溃的。以赛亚用"疼痛"这个强烈的字眼，很精准地描绘了一个以骄傲自足为根基的经济帝国。倒下来的时候，它的震动是怎么撕裂全世界的经济结构呢？我们也说了，列国神谕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这个预言给犹大百姓很深刻的教训。任何看来大到不能倒的体系呢，在神的审判面前都是极其脆弱的，而那些依附他、贪图他有钱有势力的小国，也会跟着一起受苦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即将会查考第六节。经文呼吁他市的居民要哀嚎的原因，我们进到六节到九节，当宣告预言的先知凝视整个悲凉的情景，他向沿海的居民说什么呢？具体分析推罗倾覆的缘由好吗？张鑫，你看一下到底他跟沿海居民说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广播嘛，没有办法直接看到那个画面啊。我想以赛亚先知他凝视着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画面的话，或者叫短视频看到这种场景的话，一定也会深入其境的了解到他的那种悲凉的心态哈。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泰尔人啊，就说你们仔细的看一看，看一看，应该哀嚎啊。就是你们欢乐的城吗？那个时候那么兴盛，那么欢乐，这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呢？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啊，等等这些商船呀、往来呀、商家往来，当然也提到了地位，就是王子的地位、冠冕的地位，也是尊贵人。那么现在遭遇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悲凉的景况，是谁定的呢？当然，他给出答案，这都是耶和华所定的，因为你们骄傲，篡夺了神的荣耀，使地上的所有的荣耀都夺到自己的手中。通过他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知道是神耶和华使泰尔荒废，这是神早已预定的。一个呢，就是人的骄傲，自己篡夺了神的荣耀。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用不正当的这种钱财的获取方式，带来人自己的自义。还有说是地上一切尊贵人被藐视呢，就是说我们人呢不配得这尊贵，只有是神赐予的，把这荣耀归给神。往往人会凭着自己的能力啊、聪明啊，就觉得我大过一切，这样的时候呢，神就会要审判他们。
张经常是用三个方向层面去分析推罗倾覆的缘由，总结起来就两个字：骄傲。第八节，以赛亚问他们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泰尔是金钱至上的城市，他们认为出色的商人就是王子啊，贸易者就是尊贵的人。你想成为领袖，人上人也不用出身王室。更不用品行端正，你唯一需要的就是生意上的成功。那种骄傲跟昨天我们谈的巴比伦王的骄傲呢，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以受造物的成就取代了创造主的位置。神就借着先知明明白白的宣告，不是命运，不是偶然，更不是你的敌军有多强大，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手，是出于神大能威严的手。
耶和华，我的神。
正如我们经常会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唯有耶和华是最可靠的。然而，在第七章中的亚哈斯经文说嘛，十一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却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从表面上看，亚哈斯似乎是显得很正义，说他不会用求兆头来试探神。其实呢，这里是神让他求的，只是亚哈斯并不是真知道神要什么。
主啊，当我从深处想你求告，我便知道真正的需要，不按我的意思，愿追随你。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借口，就是像什么，哎呀，这件事情真是这么简单， 我自己来就好了，或者是哎呀我抽不出时间来了，或者是哎我怎么能够阻碍神跟我们一起交通呢？很多的时候这都是我们一个借口而来的。
原来我们多少都有一点亚哈斯的心思意念的。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3章，很生动地展现了古代经济体系环环相扣的特质。一旦审判临到泰尔，就会产生连锁的反应。埃及听见风声就疼痛了，不是想太多的心理作用，而是真真实实的经济冲击。埃及的谷物运不出去，他市的矿工失业，基提的船主没生意。你看，一个环节断了，所有环节都会震动，因为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手，是出于神大能威严的手。下面的经文10节到14节，耶和华向海伸手，给列国带来多大的震动还有翻转呢？经文怎么调整我们对财富、商业、地理安全的依赖呢？
我们看11节的经文，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就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保障。神一伸手，海与列国都震动了。那13节，亚述兴起，加勒底人建立军事据点，拆毁了泰尔的宫殿，就成为了荒场。由此我们可见，再强大的海权、船队、防御，多大的商业帝国，在神的面前是毫无招架之力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绝对不可以依靠你的地理优势、港口的安全、船队的财富，哪怕你的经济实力，甚至国际联盟，这些取代了你信靠神。因为只有信靠神，这些呢才是正面的帮助，否则你依赖这些代替了神，那这些就会被神审判。因为神是掌权者，所以经济的起落、强权的兴衰都在神的手中。
不知道呢哪一位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从以赛亚书1章一直读到今天的23章，你不要嫌我们啰嗦，也不要嫌先知的篇章怎么讲来讲去都是教导我们不要依赖这个依赖那个的，因为人性如此，讲了那么多遍呢还是会忘了，还是会拒绝的。我相信呢我们都有经历过神的管教了，任何一样你引以为傲以致你会把神抛诸脑后的东西，神都会粉碎撕裂的。经文向我们发出一个很尖锐的挑战，请问你所倚靠的究竟是创造海洋的神，还是被造的港口还有船呢？今天把安全感全部寄托在什么银行账户、职位、房产、经济发达等等，这篇信息就好像当头棒喝。这些东西就像泰尔的保障，看起来很坚固的，但实际上呢，在神的一触之下呢，瞬间会化为尘土的。唯有转向那一位向海伸手却又乐意施恩的神，我们才能找到不被震动的国度。短短几节经文，10节到14节，就向我们展现一个以泰尔为中心的繁荣世界是怎么在神的一迹之下全然崩溃的呢？我们很快呢就来到15到18节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太容易理解的部分的，因为我们不能光看以赛亚书这段经文的，必须得参考其他的历史。这个部分呢，他用了一首歌指出在神锁定的70年后泰尔会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底下呢？70年后，请张欣先帮我们读15到16节，梁安帮我们读17到18节好吗？张欣先请。
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保障变为荒场。到那时，泰尔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泰尔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游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
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泰尔，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
关键时间点是70年后，还有突然冒出了个妓女。张欣，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指出70年后发生的光景呢？
首先，70年呢，代表了一代王朝的这个时间。 另外用这首歌呢，我想更多的是说到他们的污秽。地上的富强本身不是问题，不是罪，但是如果你用非常邪恶的手段积累自己的骄傲，人自己的骄傲的时候呢，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呢，借着这首歌曲让以赛亚有这样的预言，就是泰尔不是一直就没落下去了，它还会被重启或者叫恢复，但是恢复之后会有不同的一个面向，他们要悔改，他们的财富要用在该用的地方。
我们看到地上的尊贵固然不是永恒的，但原来衰落也不见得是永恒的。那我再问问梁安，你又是怎么理解70年后这个光景呢？
70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它的起点，就是主前的605年左右。那个时候是巴比伦兴起，开始围攻控制泰尔。70年后终点呢，就是主前的536年左右，波斯王古列元年，犹太人是被掳归回的，是同一个时期的。所以这70年刚好和犹大被掳巴比伦70年是同期的。那神同时审判犹大，也同时审判列国，
意思就是泰尔会从历史的舞台下来，被世人遗忘70年。这段日子他就像一个妓女一样，拿着琴走遍全城，弹得很美妙的唱了好多歌，试图重新吸引人的注意。这个妓女呢，用音乐和魅力呢招揽生意，泰尔会再度登场的，列国会再一次跟他进行贸易的。只不过呢，这个利润呢是不归于他们自己的，而是要供应敬拜耶和华的人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懂神所定的计划吗？为什么容许泰尔继续和地上的万国交易呢？那么到底泰尔的复兴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最终还是为着神的计划，让所有的贸易和这个全部的所有呢，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之前呢，他们的方式就是累积骄傲，囤积财富，存着污秽，但是最终神会借着这些让他们能够悔改，然后呢被奉献给神，用在敬虔或者是说圣洁之功上，让他们最终是回到神的这里，怜悯他们，而不是说任由他们最终走向灭亡。所以说神还是一个包容和怜悯的神，让他们彻底的改变和翻转。
我们上礼拜呢查考过经文，说三国会合一敬拜的，万国万族都会向神献祭的。神不光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万国万邦的神呢。你看到神愿意给泰尔好像再一次机会复兴他们，最终的目的会不会让你深有感触呢？因为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呢，我们都是外邦人呢。
泰尔的倾覆与兴起呢，就像刚才弟兄所说的，都是有神的旨意在其中的。就像8到9节所说，都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当时犹大常常依靠埃及的军事联盟、泰尔的商业利益，还有强国的势力和地理安全。那这里呢，看到列国的强弱，你的联盟的成败，还是你财富兴衰，其实全在神的手中的。提醒我们，人如果倚靠这些被造的这些强权呀、财富啊，就会失望。那只有倚靠耶和华神才稳固。
一个唯一的真理，你要倚靠谁呢？倚靠神就能够稳固。很显然，这个国家的经历呢，没有在这里画上句号。地上的尊贵固然不是永恒的，但是衰落呢，也不见得是永恒的。最终要经历的是怎么被神使用。神愿意在70年以后复兴重建泰尔，出于神的慈爱怜悯。但是呢，人会不会走回头路呢？就是人的选择了。这段信息也呈现了一个角色的翻转。从前他们自以为我们是赐冠冕者，现在却变成供应粮食者，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用来养活神的家。最终的受益者不再是自己了，也不是列国的虚荣，而是神的子民。相隔很多很多年，在新约时代，推罗和西顿呢，比起伯塞大和加百农这些犹太人的地区呢，更加顺服认识神。耶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比以色列人更加愿意悔改。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1节，我们会见到这个地方的。使徒行传21章3到4节，保罗的宣教团队也在推罗遇到了基督徒。那多年以后呢，基督教在那里却是发展得很好的。神给人机会，就看你要不要珍惜这个悔改的机会了。 泰尔的毁灭呢，以赛亚用了反问的问题问，到底是谁定义的呢？那么以赛亚想要怎么纠正犹大人对政治、军事和商业联盟的错误依靠呢？我们在节目最后的部分呢，我们三个可以轮流做一个总结，说说到底要怎么纠正他们呢？
那显然这些都是耶和华所定义的哈，纠正犹大人的对于政治、军事和商业联盟的错误的依靠呢，就是让他们真的意识到是神在掌管着这一切，不是依靠地上的联盟，人不可以搞定一切的。地上的联盟足够强大，当他认为能够代替神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完全是自己做主，就是我不需要神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会有这样的跌宕起伏的光景，哪怕是很小的事情，没有这么大的跌宕起伏，是小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想 AB 两条路，神啊你就给我成就，不是把这个完全的主权交托给神。其实神在引领我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他给到的是 C 那条路，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呢，如果把主权全部交给神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就会被拿走，因为骄傲会让我们远离上帝啊，走向灭亡。这样也让犹大人看到呢，神借着万事万物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他有足够的能力资源来成就他的旨意，并不是说要你按照自己的方式联盟这个联盟那个，然后最后呢商业有多强大，好像就是建造巴比伦那样建造起自己的帝国，这才是他最终的一个意思。
张欣的分享真的敲醒了我。我们很多时候呢来到神面前，俯伏在他面前祷告呢，心底里总是已经有 A 有 B， 你选这两条路吧，但千万不要选 C， 但神偏偏告诉你 C 才是我为你定义的路。
其实呢，我看到以赛亚书23章呢，预言这个推罗，就是泰尔，他荒凉70年，后又复兴与万国交易，其实呢，是要成就神对以色列的计划。刚刚你也提到一点，在新约的时候，腓尼基人，也就是保罗时代吧，在腓立比第一位欧洲的信徒，他就是吕底亚。所以我就看到神真的很奇妙，因为他是卖紫色布的嘛，所以正是泰尔紫贸易在希腊罗马时代的这个见证，就应验了神对列国的审判与恢复。之前因着他们悖逆，神要审判，但是呢70年后呢，他们再蒙怜悯就恢复了繁荣。所以吕底亚呢，他用这个紫色布就连接了信仰与欧洲，这也是神在历史中成就的奇妙的一个转折。
谢谢梁恩，你告诉我们吕底亚原来就是泰尔人呢，他就是那个卖紫色布的那个女人，帮助保罗宣教团队呢建立教会的，神的应许信实的。也许很多代人在还没到70年根本没见到泰尔复兴的，不过呢相隔这么多年呢，我们见到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如果我是先知呢，我觉得我讲的口水都要干了，我还要亲自示范行为艺术，露体赤脚足足3年，为的就是警告犹大人，你们不要不要不要跟其他国家结盟。犹大硬要把信心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那些断裂的钉子上面，注定和他们一同败亡。唯一正确的依靠呢，就只有向大海伸手震动列国的耶和华。还有什么是你不能放开双手的？那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查考列国神谕呢，也不用像是隔岸观火那样看犹大人，也不妨带入他们当时候的心理感受。也许你多多少少都会明白为什么他们始终想投靠埃及，可能都有他们的选择。不过最终还是那句话，我们要依靠的是神，因为神能够胜过一切可怕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3章1节到18节。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张欣。
再见。
再见。
拜拜。